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窦卢阁，祖籍同州，曾任同州刺史。父亲窦卢赞，任舒州刺史。宣和书谱记载，以失其世系。窦卢阁年轻时遭遇战乱流离，逃难到福州、延州，后又转入中山，王楚之以礼相待，征召他在幕府任职，有撰写奏章的美誉。因牡丹会赋诗，用桑柘之意讽喻王楚之，言辞古雅，逐渐受到器重敬仰，升任节度判官。但他治家无方，只知求见王楚之，王楚之担心政事有缺漏，有所规劝见证，他竟收敛手板出营，却是为宠臣求取君职。天佑末年，唐庄宗即将即位，寻求辅政宰相，卢志因他是名门子弟而举荐，征召受任行台左丞相。同光初年拜为平章事，等到登上朝廷高位，办事多错乱，以至于官阶拟定，前后颠倒，多次被省郎萧西府驳正，窦卢吉便改正，毫无难色。庄宗刚平定汴州、洛阳，窦卢阁引荐为说，希望他通晓事务，与自己同享功劳。为说任职后又崇尚品流，举止轻浮，怨气都归到窦卢阁身上。又窦卢阁、为说的儿子都受任时宜，父子同官，被人讥刺，于是改授员外郎。窦卢阁请求让为说的儿子韦涛任弘文馆学士，为说请求让窦卢阁的儿子窦卢升任集贤学士，互相徇私，如同市井交易，有识之士认为可耻。窦卢阁自担任宰相后，不以觐见贤才、鼓励能人为务，只知修炼，追求长生之术，曾服用丹砂，呕血数日，垂死才痊愈。天成初年，将要安葬庄宗，任命窦卢阁为山陵使。等到墓主归入宗庙，他不出私宅，专等节度使的金节，数日无消息，被亲友催促入朝。安仲会当众羞辱他说，山陵使的官衔还在，不等新的任命便上朝履职，意思是说我等边人可欺。旁目者听说，想借机重伤。当初萧西府有正直见证的声望，窦卢阁曾阻挠他，于是萧西府尚书论窦卢阁与为说苟且自容，辅佐君主无状，又诬告他们纵容田客杀人，冒名元亨中帝，于是贬窦卢阁为陈州刺史，并令所在地驿站即刻押送。后来郑觉、任桓等接连上三章，请求不执行后命，于是下旨书说，窦卢阁、为说等人身为辅相，手握权柄，有的端坐称臣，有的半笑奏事，对君主无礼，天下岂能容。窦卢阁则赞伟立权，便私俸禄，文武百官皆从五月起之，父子二人偏从正月初就给予。为说则自居重位，全然扰乱大纲，蓄因贪荣，乱而孙于朝暮，卖官润屋，换县令陆氏的身份，丑行叠显，群情共怒，虽居州牧刺史之位，已是堵塞非议。窦卢阁可则受废州司户参军，为说可移州司户参军，皆员外，志同正源，并令所在地驿站即刻押送。不久又贬为灵州长留百姓，委托长吏长之所在。天成二年夏，诏令各处刺史监赐自尽，其骨肉一并放归自便。儿子窦卢生官至检校正郎，福金子不久也被削夺。宝镜斋法书赞载窦卢阁田园帖，说大德想要一处居所，金鸡附近就无田园，福州虽有三两处庄子，因百姓租佃多年，累有令公大王书信请求，却归还给人户，因不想侵夺皮民，兼顾虑无知之辈，望有隐蔽包义云云。岳科说此帖是与僧人往来的书信，其畏惧强藩，逃避罪网，如履薄冰。然而他后来终因故纵田客被贬夜郎，正是所畏惧的，确实乱邦不可居。当时据守福州的是高万兴，官检校太师、中书令，封北平王，即窦卢阁所说的令公大王。官职原是梁朝所授，唐朝命运更新，而面朝正殿的官员不能治齿盘之珠，反而窃取共柄毛之拧，唐朝的不振由来已久。为说是福建观察使韦秀的儿子。按以下有阙文。唐庄宗平定汴州、洛阳，为说与赵光允同治拜为平章事。为说性情谨慎持重，奉职常不惹事端。当时郭崇韬执政，为说等只是承顺而已，正事得失不发表意见。当初 有人对郭崇韬说，全选滥刑，选人获取他人出身衔，获取父兄资历，与令史勾结冒名。郭崇韬于是逐条上奏此事。此后交天，刑事官数千人多有告斥伪造滥刑，因而决定去留。涂改悔气告身的人很多，选人在都门外嚎哭。议论者认为积弊多年，一旦成太太戏，恐失维新韩构之意。当时为说与郭崇韬同列，不能执意制止，颇受非议。为说的亲党告诉他，为说曰，这是郭汉子的意思。等到郭崇韬获罪，为说怕被流言所集中，于是令门人左拾遗王松、吏部员外郎李慎仪等上书说，郭崇韬往日专权，不安故事，堵塞市井之门，非讲善之道。书下中书，为说等复奏身抵郭崇韬，有识之士非议他们。又有王散能以多种门路行事，向为说纳贿，为说因其名犯祖讳，遂改之为操，拟任官于泾县。等到明宗即位，为说常担心自身危险，每求庇护于人寰，人寰常保护他。为说居所有井，原与邻家共用，因险比杂，筑墙于外。邻人告状，被萧西府尚书论，以为井中有货财，即审问本人，只称有破釜一口，反招虚妄。初贬叙州刺史，不久则授宜州司户参军。当初为说在江陵与高继兴相知，即入中书，也常通信送礼。自讨西蜀，高继兴请求公侠内，庄宗允许说，如能得三州，便让他们隶属。西川平定后，高继兴无尺寸之功。待到明宗继位，高继兴频频请求三郡，朝廷不得已而给之。窦卢阁为说正在中书，也参与其议。等到高继兴占据，却独归其罪，流放到河州。次年夏，诏书说，灵州、河州长留百姓窦卢阁，为说先前在先朝擢居重任，欺公害物，贪财卖官，近思赵乱之端，更有难容之事，且魁中万三州地连巴蜀，路恶荆蛮，借黄东米难之功，训逆率见求之事，蒙蔽视听，率意割让，将千里的疆土开通缴学，动两川的兵赋，遇旱今年治镇不能掩割，仍需运策。近来西方业虽收复要害，高继兴上顾巢穴，增加我萧衣干食之忧，正是你们朋党奸计，而又自居贬所，寄出流言，若行路延迟，将至中粮于何地？宜令各处刺史兼刺自尽。欧阳史说，为说之子为涛，晋天福初年任尚书善部员外郎，去世。卢成唐朝右族，祖父卢毅，父亲卢运，历任仕宦显达。卢成天福末年登进士第，崔魏公领盐铁，属为巡官。昭宗迁洛阳，柳灿陷害右族，卢成避地和硕，客游燕赵，有时穿道士服，求见藩伯，人未知之。窦卢阁客游中山，依附王处直，卢汝弼来太原。卢成与窦卢阁、卢汝弼都是朝族旧交，因而往来依附窦卢阁，王处直礼遇不优，所以投奔太原。卢汝弼为他言谕，庄宗属为推官，不久改任知事。卢成贬侠浅薄无他才，只知依仗门第，口多是非，对笃后君子尤其刻薄。当初判官王坚从军长文翰、胡柳之意，王坚战死。庄宗归宁太原，设酒宫宴，举酒对张成业说，我今天再次会取一书记，先以知酒辟之。即举酒属巡官冯道，冯道因所举非次，推辞避让。庄宗说，不要谦让，无人超过你。当时以职位序列升迁，则卢成当为书记，卢汝弼也左右之。卢成既失职，私下怀恨，对人说，主上不重人物，让田里儿居我之上。此前庄宗曾于帐中召卢成草拟奏章，卢成说，愧得成名，不属笔砚。从此文翰之选不及卢成。当时张成业专治河东留守事，人皆敬惮。旧历知事间各仓领出纳，卢成向张成业申诉说，此事非我所掌，请责能者。张成业斥责他说，你称文士，就该舞文弄墨，以助霸国，曾命草辞，自陈短拙，即留职务，又以为辞，你能做什么？卢成垂泪谢罪。 后历任观察判官。庄宗将即位，寻求四镇判官可为宰辅者。当时卢汝弼、苏洵相继去世，当用判官卢志。卢志性疏放，不愿居众位，请求刘太原，于是举荐定州判官窦卢阁，其次举荐卢成，即下诏征召，并命为平章事。卢成本非大器，骤升显位，举止不常。当时朝廷草创，庶务未备，班列萧然，四属多缺。卢成、窦卢阁受命之日，即乘监舆邹岛宣废。庄宗听到喝岛之声，问左右说：“宰相的担子入门。”庄宗骇异，登楼观看，笑着说：“所谓似是而非。”不久，遣卢成使晋阳宫，册封皇太后。山路险阻，往返绵长，卢成安坐监舆，所到州县，驱率丁夫，掌吏营业，拜伏于前，稍有武艺，便加耻辱。等到便将王彦章攻陷得胜南城，争夺杨流，庄宗御军苦战，臣下担忧，都告诉宰臣，想连章归建，请不亲临战阵。窦卢阁谈及汉高林广武士，见众胸部，骗说众族。卢成说：“这是刘邦失策。”众皆缩颈。曾论进士士族，有人说员外郎孔明归是善和宰相的后人，宣圣的细孙，难道不胜吗？卢成说：“只是孔子之后，胜则无不知。”清党有向卢成借驴夫的，卢成铁斧给之，斧力素称无力，卢成怒鞭力背。时人还为新唐少尹，是庄宗的从解婿，凭其宠妻，因而去见卢成。卢成正穿鹤氅，带化阳巾，平戟绝世，见人还怒骂说：“是什么重制？丈夫人势力，宰相取给于府县，难道不识旧制？”人还无言而退。当夜持至薄平，面诉于庄宗。庄宗怒，对郭崇韬说：“朕勿用此吃物为相，敢辱我九卿，促令自尽。”郭崇韬也怒，是己不测，赖卢志挺身解之，遂降为右庶子。庄宗平定河南后，卢成随百官从幸洛阳，沿路坠马，因病风而卒，赠礼部尚书。赵凤，幽州人，年少时为儒生。唐天佑宗，燕帅刘守光进率部内丁夫为军武，而擒其面，儒生以此为患，多为僧以避之。赵凤也落发至太原。不久，从刘守奇投奔梁，梁用刘守奇为亳州刺史，表赵凤为判官。按下有阙文，任运州节度判官。唐庄宗闻赵凤名，得之甚喜，以为护栾学士。后庄宗即位，拜赵凤为中书舍人，即入变，改授礼部员外郎。庄宗即刘皇后姓张权义弟，皇后奏曰：“妾五六岁失父母，每见老者，思念父母气下，以权义年德，妾欲复视之，以为孤女之心。”庄宗许之，命赵凤作监上张权义，定往来一住。赵凤上书极谏，不纳。天成初，至端明殿学士，赵凤与冯道俱任其职。时人还为宰相，被安仲会所亲，以致罢相归慈州。及朱守英以汴州判，持意赐人还自尽。继而赵凤哭对安仲会说：“人还义士也，肯遭逆谋以仇君父吗？如此滥行，何以安国？”安仲会笑而不责。这年冬，权之共举。第二年春天，有个僧人从西域取经回来，得到一颗拳头大的佛牙，呈褐色有污渍，且表面皴裂，进献给后唐明宗。赵凤公开扬言说：“听说佛牙用锤子砸不坏，请允许我试试。”随后用斧头一砸，佛牙就碎了。当时宫中施舍的钱财已超过数千名，听说佛牙被毁才停止。等到皇帝车驾返回洛阳，留下赵凤主持汴州事务，不久授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官职。李之仪《姑息居士集》记载，赵凤编纂庄宗实录，将何挺弹劾刘旭的奏书不予收录。刘旭当上宰相后，就引荐赵凤共同处理政事。长兴年间，安仲会出任镇守河中，没有人敢议论此事，只有赵凤在皇帝面前极力进言说：“安仲会是陛下的家臣，他的内心终究不会背叛主上，执掌权柄五年，贤能豪杰都顺服，只是他不够周全防备，自己招致了浸染谗言。”明宗认为他是结党营私， 不悦于他的禁奏。安仲会获罪后，赵凤被外放为行州节度使。等到闵帝在魏州蒙难流亡，赵凤召集宾客左立和军校，流着泪说：主上流亡迁徙，渡过黄河向北，我们安稳坐着不去奔问，这在礼法上说得过去吗？军校说：只听从您的差遣。将要出发时，听说闵帝被弑杀才停止。清泰初年被召回朝廷，授予太保，不久脚部患病，不能上朝拜见。病重时，自己用尸草占卦，卦成后扔下尸草，叹息说：我家世代没有活过五十岁的，而且贫穷卑贱，我如今已经五十岁，又做了将相，难道还能长寿吗？清泰二年三月去世。赵凤性情豁达，轻视财富，重视道义，凡是世人朋友因穷困窘迫来告知的，一定竭尽自己的资财来周济他们，世人们因此称赞他。李渔，字子惠，自称是赵俊平及西祖的后代，家族世代为儒生。父亲李占业考进士未中，遭遇战乱，迁徙家眷到渤海的吴地，用诗书教导子孙。李渔幼年时谨慎稳重，与一般儿童不同，年龄稍长才立志向学，遍览经史，仰慕晏婴的为人，最出名为晏平，写文章崇尚气格，有韩愈、柳宗元的风格，意志坚定端庄，风度神采，严峻整肃，不合礼法的话不说，行为不苟且。李渔起初因艰难贫困，请求担任代理官职，沧州卢彦威任命他为安陵主簿，遭遇赴丧，服丧期满，随即立到长安。正值官府地区战乱流离，连续多年停止科举考试，客居在蒲州、化州之间。光化年间，军容始流技术，王凤仙废黜唐昭宗，立豫王为帝。五个多月，各地诸侯没有前来奔问的。李渔当时在华阴，写信给化州统帅韩建，大致内容说：我是关东一个平民罢了，有幸读书作文，每当看到君臣父子之间有伤害教化、损害道义的事情，常常痛心切齿，恨不得破腹流血，将他们沉尸于市朝。明公您身处靠近关中的重要军阵，君主被幽禁侮辱一个多月，却做事凶恶叛逆，而忘记起兵擒王的举动，这是我所不明白的。我私下考虑朝廷中的辅佐大臣，虽然有志向却没有权力，外镇的诸侯虽然有权却没有志向，只有明公忠义，国家依靠您。往年皇帝车驾流亡，您哭泣着奉迎，多年供应馈赠，再次恢复朝廷宗庙，义气感动人心，至今被歌颂。如今的形势尤其与以前不同，明公地处要冲，兼有将相之位，从宫闱发生变故以来已经过了十天，如果不率先发号施令，以图恢复正统，迟疑不决。一旦山东的侯伯们唱起义兵联合行动，击鼓向西进军，明公想要自求安宁，该如何决策？这是必然的趋势，不如向四方迅速发布檄文，晓谕他们逆顺的道理，军队声势一旦振作，那么元凶就会吓破胆，十天之内两个奸贼的首级就会传遍天下，没有比这更便利的计策了。韩建对他非常礼遇，李渔坚决辞谢返回山中。天复初年，皇帝在凤翔，汴军进攻蒲州、化州，李渔避难东归洛阳。当时魏公李德裕的孙子李道古在平泉的旧别墅，李渔前去投靠他。李渔亲自与子弟采集野果、背柴来供给早晚生计，从不求人。后来少师薛廷圭掌管贡举的那一年，李渔考中进士，又考中鸿词科，被授予河南府参军，于是定居在洛阳白沙的别墅。梁朝有篡位的谋划，柳灿银河旨意杀害朝廷官员，李渔因士大夫自相残害，于是避居河朔地区，与同宗李延光客居山东。梁末帝继位后非常喜好儒士，李延光素来受款待，能够在恭敬中侍讲，多次向皇帝进言说李渔品行高尚，学识渊博，有始于渠苑的风范。梁末帝召见李渔，赞叹欣赏了很久，提拔他为左拾遗。不久充任崇政院直学士，有时参与咨询谋划，而庄重严肃，不畏强权。恒王入朝，重臣李振等人都行拜礼，只有李渔坐长揖。梁末帝责备他说：恒王是我的兄长，我尚且行拜礼，崇政使李振等人都行拜礼，你为什么这样傲慢？李渔回答说：陛下以家人之礼对待兄长，李振等人是陛下的私人臣子， 我位居朝臣之列，与恒王素无交往，怎么敢谄媚侍奉？他就是这样刚毅。晋州节度使华文琪再任违法，掠夺百姓家财，那家人向朝廷诉讼，致使审问核实，华文琪认罪。梁末帝因他是先朝创业时的老臣，不忍心依法惩治，李煜坚持要追究他的罪责。梁末帝下诏说，朕如果不对他追究到底，会认为我不顾念百姓，如果因此执行刑法，又认为我不顾念功臣。做你的君主不也是很难吗？华文琪所受的赃物应让官府代为偿还给诉讼的那户人家。贞明年间，通事舍人李霄的故宫殴打租住房屋的人致死，法司依照律条罪责在李霄。李煜上奏说，李霄并未动手斗殴，故宫致死怎么能归罪于他的主人呢？因此触犯旨意。李煜从左拾遗两次升迁，任善部员外郎，赐绯色官服，改任司勋员外郎，赐紫色官服，到这时被罢职，历任许州、邓州观察判官。当初在内廷任职时，慈州举子张立依附于他。贞明年间，张立从河阳向北投奔庄宗，被捕受太原府院，出入宫廷之间宣扬李煜的节操气概，并提及李煜所写的《仲尼玉》《颜回寿》《夷其非恶人》等文章，北方人闻风而称赞他。等到庄宗定都洛阳，邓州统帅让他上奏章入朝，各位权贵见到他像旧交一样礼遇接待。不久担任主客郎中，几个月后被召入任翰林学士。同光三年，魏王李继吉征伐蜀地，请求任命李煜为都统判官，仍代本职随军。当时舆论认为蜀地险阻，不可长驱直入，郭崇韬向李煜询问计策。李煜说，听说蜀人厌恶其君主荒淫放纵，仓促之间必定不会为他所用，应当趁他们人心离散，风驰电掣般进攻，他们必定吓破胆，怎能守住险要。等到前军到达固镇，缴获军粮150,000斛，郭崇韬大喜，对李煜说，您能预料事情，我军成功了。招讨判官陈毅到达宝鸡，声称有病请求留在后面。李煜厉声说，陈毅见利就前进，害怕困难就停止，如今大军涉险，人心容易迷惑，正可斩杀他示众，因此军人没有滞留的。当时军中文书、紧急檄文都出自他手。蜀地平定后，就地授予中书舍人，军队返回，明宗即位。当时西征副招讨使任桓为宰相，向来钦佩推重李煜，多次对安仲会进言，请求引荐李煜为同僚。正值孔循当权，援引崔协来阻止他的请求。不久以本官权之共举，改任兵部侍郎，充任翰林丞职。长兴初年，被任命为太常卿，正值赵凤出镇行台，于是被拜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转任集贤殿大学士。长兴末年，秦王骄横自肆，权要大臣逃避灾祸都来不及，国家的存亡没有人敢议论。李煜性格刚正耿直，往往在言论中表现出来，但没有人响应他。后来转任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，兼吏部尚书，与各位儒臣修成《创业功臣传》30卷。李煜起初不建造宅地，被任命为宰相后，官府借盐宾馆给他居住。曾经患病，皇帝下诏近臣薛玉问候，请他到中堂，铺设的坐席只有秸秆席子，近臣向皇帝报告，明宗特地赐给他帷帐褥子。职官分记记载，长兴四年，李煜患病，明宗派宦官宣旨问候。李煜所住的卧室四壁空空，病床上只有破旧的毡子。宦官详细说明情况，皇帝说，宰相的月俸有多少，竟困顿到这种地步。下诏赐给绢100匹，钱100千，帷帐食物13件。闵帝继位后，立志修明德政，27日丧服制度刚解除，便延请访求学士阅读《贞观政要》《太宗实录》，有益于治理天下。李煜私下对同僚说，我们的君主延请访求，很少轮到我们这些人，我们位高则重，事情也令人担忧，乃宗庙社稷何？同僚们都恐惧的不敢说话。按恩利晋升为左仆射。清泰初年，徽陵典礼结束后，冯道出镇同州，李煜加授特进，太微公使，弘文馆大学士。宰相刘旭与冯道是姻亲，冯道出镇后，两人在中书省有时就是不便需要改革离定的 相对争论不定。李渔性格过于严峻，于是说此事是贤家翁所为，改掉不也方便吗？刘旭怨恨他的话太尖刻，于是每次议论必定相互辩驳劫难，甚至喧哗呼叫。不久两人都被罢免宰相守本官。清泰二年秋天，李渔已患病，大多时候请假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最终死于任上。任桓，京兆三元人，祖父任清曾任成都少尹，父亲任茂宏避居太原，被奏授西河县令。有五个儿子，名叫任图、任回、任桓、任团、任炯，风采都不同寻常。武皇喜爱他们，将宗族女子嫁给任桓，历任代州、县州二郡刺史。李嗣昭在晋阳掌管军队，与任桓交游相处十分融洽，等到镇守泽路，请他担任观察知事，开始做官，赐给红色绶带。任桓容貌俊美，有口才。李嗣昭被人向庄宗离间，正有些隔阂，任桓奉命往来，常常申诉解释，终于成就了兄弟之道，这是任桓的功劳。等到母亲去世，庄宗暗置起父，他任潞州观察判官，赐给紫色官服。长山战役，李嗣昭为主帅，死于军中，任桓代他总管事务，号令如一。敌人不知道庄宗听说后，加倍奖赏。这年秋天，又以上党的军队进攻长山，城中万人突然冲出，大将孙文静战死，敌军逼近我军，任桓指挥骑兵攻击，颇有杀获。曾以祸福之礼小谕城中，镇人相信了，派人祈求投降。等到城破，诛杀首恶之外，官吏都保全了家属，这也是任桓所庇护的。庄宗改镇州为北京，任命任桓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，北京副留守，代理留守事务。第二年，郭崇韬兼镇改任行军司马，充任北面水路转运使，仍主持府事。同光三年回朝，守工部尚书。郭崇韬伐蜀，奏请让任桓随征。西蜀平定后，署任任桓为黔南节度使，恳切推辞才作罢。魏王班师行至利州，康延孝反叛，率精兵8000回劫西川。李继吉听说后，半夜命宦官李廷安召见任桓，任桓正在睡觉，李廷安登上他的床告知此事，任桓衣服来不及系带，急忙去见李继吉。李继吉哭着说，康延孝辜负恩义，非尚书不能制服。当即署任任桓为招讨副使，与都指挥使梁汉宇等率兵在汉州攻打康延孝，擒获了他。不久到达渭南，李继吉遇害，任桓带总全军到洛阳朝见。明宗嘉奖他的功劳，拜为平章事，判理三司。任桓选拔贤能俊杰，杜绝侥幸之门，百官俸禄被孔谦剪折。任桓以朝廷大臣为国家礼仪表率，所以优待官员行列，禁止虚报。一个月之内，府库充实，朝廷得以休憩，军民都充足。虽然忧国如家，但急于功名，所以被安仲会所记恨。曾与安仲会在私宅相会，有歌妓善于歌唱，安仲会索要不得，嫌隙从此加深。此前使人十券都出自户部，安仲会阻止，要由宫内支出，两人在御前争论，往返多次，最终被阻止。通鉴安仲会与任桓在皇帝面前争论，往返多次，声色俱厉。皇帝退朝后，宫人问皇帝，刚才与安仲会争论事情的是谁？皇帝说，宰相。宫人说，妾在长安宫中从未见过宰相，枢密奏事敢如此放肆的，大概是轻视陛下罢了。皇帝更加不高兴，于是任桓请求罢免三司职务。天成二年，任桓被授予太子少保制事，出京居住在慈州。等到朱守英反叛，安仲会趁机诬陷任桓与他勾结，立即派人假称诏命就地处死任桓，于是下诏说，太子少保制事任桓早年推重勋旧，曾委以重任，既然从权要退免，使他在外地悠闲，却竟然不遵守礼法名分，暗中依附朱守英，书信往来不必嫌疑，情意只去颇显怨恨。自从攻破汴州营垒，完全可见其踪迹，若以宽容处理，则有复国法，尚且顾全大体，止罪及一身。应令本州在其私宅赐他自尽。任桓受命之日，聚集家族畅饮，神情不挠。清泰年间，下诏追赠太傅。儿子任彻 在本朝做官，官至度支郎中，去世。史官评论说，窦卢阁为说出身于旧氏族后裔，辅佐新建的国家，虽然事业在理财方面有所不足，但罪过并未显著昭著，却被权臣所记恨，面对后来的命令无法逃脱，平心而论也值得怜悯。卢成气量如此狭窄，落得那样的下场也是理所应当。赵凤、李渔都凭借文学的名声一同登上朝廷高位，比较他们的贞洁，李渔更为优秀。人寰有纵横捭阖，既是救人的才能，却没有明哲保身的智慧，即便退隐也未能免祸，哎，真是可悲啊。